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题目，大家都看到了，是彼此教导，遵守主命。主题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的上半部分，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节经文呢是出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我们今天重点是来学习教训这个功课。正道以前呢，我们现在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谢谢带领我们在这主日清晨聚到你的殿堂里来聚会，来赞美你，荣耀你。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光照到我们心里，让我们来解明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也遵行你的话语，让我们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得蒙你的造就。我们一起感恩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都熟悉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称作是大使命。我们一起把这个大使命给念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的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读过这个大使命以后，就很清楚地看到呢，神耶稣基督在吩咐大使命的时候，为这个大使命就确立了一个目标。这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又命令我们做两件事。第一个呢是要去施洗，第二个呢就是教训。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遵行大使命，我们就要留意，要真真实实做两件事情，为达到大使命的目标。第一个就是去施洗，第二个是去教训。而且呢，他说只要我们去做，你不要停下来，主说他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其实我们对施洗呢应该都很了解，施洗它的具体含义就是传福音，带人觉知，领人归主，洗礼，把人带到教会里边来。这些在我们说宣传或推动大使命事工的时候呢，都讲解的比较多，也比较清楚。一个教会在每年在规划今年我们大使命工作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会说啊，我们要去开布道会，或者要派一个短宣队出去短宣啊，这是我们对大使命的认识。可是呢，从这个圣经教导里我们看出来，布道会短宣很重要，其实教训也同样是大使命的一部分。所以呢，大使命是吩咐我们去教训，大使命不单单去施洗，还要去教训，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在这个多年来这些年来的传福音的事工当中呢，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我们非常辛苦的去撒种，去耕耘之后，终于带领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觉知了，他们信主了，他们甚至是受洗了。但是很可惜，他们一觉知一受洗就不再来教会了，就很少来教会了，这是我们常遇到的情况。这些人呢，他们虽然已经有了基督徒的名分了，但是他们的生命不成熟。大使命的目的是要什么？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些受了洗然后呢就不再来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不参加主日崇拜，也不参加祷告会，也没有这个团契生活，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和教会隔绝，没有得到充足的属灵的喂养和属灵的教导，使他们的生命呢就不能够成长成为主所喜悦的主的门徒。他们不来教会的原因可能有各种各样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说他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教会对这些人他们的带领和教导还是不够，这是我们非常的遗憾的事情哈。所以呢，他们没有刚才这个大使命说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要教训他们遵守。 可是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听到过主的吩咐是什么，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不懂得什么叫悔改，不清楚什么叫悔改，他们也不明白属灵生命所到的这个得到的福气和属世生命得到福气这分别有什么啊？他们非常一味的追求，认为啊，这信主被蒙福了，就是全都用属世的标准来看自己是不是蒙福。他们也不太明白圣灵的工作。我们曾经在教会里有一位姐妹，她是在加拿大受洗的，那她后来从加拿大辗转几个教会呢，就到了美国，来到了基督之家。当时我们在基督之家啊。在基督之家呢，他就来的参加了当时的基要真理的课程，在讲听完这个一个季度的课程以后呢，在最后一课分享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他跟大家讲，他说我受洗啊是很特别的，我被朋友邀请到参加一个特会，参加特会以后呢，我当天就被人家摁到池子里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我就洗了，完了说今天呢，听过这些课以后，我原来明白了，我这个很久以前就被贴上一个信徒标签的这个基督徒啊，原来我应该信的是这些东西。他以前不知道啊，但是他当他知道以后，他非常感恩说：“哎呀，我能成为基督徒真好。”很可惜，就是很多人呢，他们在受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完全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的生命不能够成长，确实跟我们教会的牧养工作呀、教导工作啊关系非常的大，是吗？所以要完成这个主所吩咐的大使命，教训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缺少的。我以前聚会的一个教会，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我加入的第一个教会叫做圣所在华人宣道会，我在那里聚会了20年啊。那个教会呢，他们就对这件事情看得很重，他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啊。他们就说，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呢，他们要至少要指派一个已经受洗的以前的就是老的基督徒，要陪他一起至少3个月啊，至少3个月。这3个月里干什么呢？就是一对一的带领他啊，指导他参加团聚啊，参加主日崇拜，检查他读经祷告的情况啊，告诉他培养他读经祷告的习惯，完了有计划的按照所预备好的一些圣经的经文教导他，带领他可以融入到这个教会生活里边来，这对这个对这个新受洗的人帮助是很大的啊。记得我们当时有一个弟兄，他姓金，我们叫他老金啊，他开了一个餐馆叫金源啊，就是餐馆的生意也很好。那他开了餐馆以后呢，他星期天要营业，他就不来这个主日崇拜了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人不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是这个原因，他因为餐馆的原因他不来。结果呢，教会就指派一位弟兄叫张的弟兄，这个张弟兄也是非常的有爱心啊，他就每个礼拜天下午3点就到他的餐馆去。那个时候餐馆的业务也不是很忙，中午这段过去了，晚上还没开始，就跟他一对一的坐下来，把当天主日讲到的信息给他复述一遍。我们当时的那个教会的牧师是刘同牧师啊，现在生命和灵粮堂的牧师啊，他讲到完了，每次星期天讲到给他复述，就这样一天一周一周的来做，大概1年多以后啊，金弟兄改了，他决定星期天不营业，把餐馆关掉啊，而且呢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不仅参加主日崇拜，还参加教会的侍奉。从那以后30多年一直保持那个餐馆，那个金源星期天再也没开过门，一直到他退休把那个餐馆呢转让出去。所以我讲这个教训和带领啊，这是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啊，对这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说传福音大使命，我们不仅要给他实习，而且要教训带领他们。其实在教会里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受洗的基督徒啊，他们倒是没有离开教会，是多年来呢一直是处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对参加侍奉呢也不热心。希伯来书说这样的人呢 他们都信主多年了，这样的本该是做师傅的，谁知还得有人来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所以呢，这些人他们不被教导，没有人教导他们，同时他们心里边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有一点拒绝教导啊，对这个主的教导不上心，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是不能长寿的，就不能够真正的成为主所希望的他的门徒，那个成熟的主的门徒，一直是处在属灵婴孩的状态。所以呢，我们教训的可见非常重要。我们通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般教会都很多教会又叫派这个叫做叫做短宣队。短宣队去的地方呢，多数都是比较边远的地方，那个资源比较匮乏的地方啊，和当地的教会呢配合做传福音的工作。啊，当短宣队在那的时候，到达的时候呢，可以说那个教会呢是激情高涨啊，热情满怀。可是当短宣队一离开的时候，那个教会呢又冷却下来了，恢复了原来的平静。所以这时候我们派出短宣队的教会，会常常要跟那个当地的教会呢做一些最后的总结，说哎，我们这次短宣队效果怎么样啊？很多情况下，是当地教会的反馈是这样说，你们短宣队来的是很好，可是呢，那些在当时被激励决志信主的那些基督徒呢，他们得不到足够的喂养，走了以后就没人管了啊。他说我们这边呢，人手不够，资源不足，所以做不到。我们是希望什么呢？希望你们来长宣啊，中宣长宣，就不要走了啊，一直在我们这儿来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个两个教会的回复啊，很多教会都是这样，你们来吧啊，包括在美国都是啊，在美国的一些中部地区，他们也是教会没缺少这样的个教导的资源。所以呢，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和教训密切相关的，不仅要给人实习，而且要教训，要教训他们遵守。就像说大使命啊，就像一个两个轮子的这个手推车啊，去施洗是一个轮子，去教训是另一个轮子，要两个轮子都是强壮的，都是好的，这个大使命的车才能往前跑。我们能领人成为主所喜悦的门徒，这件事情才能够成就啊。所以呢，大使命一开篇我们都熟悉了，一开篇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今天我们学习这段经文里也说凡是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你们是谁呢？我们都很知道了啊，这你们就是我们，圣经里说这个你们就是我们，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也是所有的世世代代的门徒，都是这里所说的，包括在你们。所以大使命呢，其实不是简单的就是只是派给牧师和传道人的任务。虽然说牧师和传道人他们确实领受过从神而来的特别的呼召，也接受过特别的装备和训练，他们置身于大使命呢，我们说他们是义不容辞的，是无可推诿的。可是呢，从圣经教导来看啊，大使命很明显它不是单单给牧师传道人的，它是给所有基督徒的。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得遵行大使命，都应该义不容辞的，无可推诿的。那有些弟兄姐妹会认为说自己不够啊，恩赐不够啊，自己对圣经的学习也不够啊，对教会的运作也不了解啊等等，有很多的原因，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投身这样的大使命的事工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对于平信徒说老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这种观念呢，其实我们在讲台上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牧师教导，我也曾经在咱们教会在有两次的讲道里面提到这件事情。我记得一次呢我讲的题目叫做做基督的见证人，还有一次呢我讲的题目呢是全家得救。因为这两个呢都是跟大使命，当时呢都是来跟大使命有关的，而且是注重于传福音的。所以呢，那个做基督的见证人呢，我们的观点主要的讲解是什么，就是说大使命虽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的字不够，不过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大使命呢从做个人见证开始，这是能做到的啊。大使命从自己生命改变的那种见证开始，大使命你开始做的时候啊， 你不一定去讲大道理，你只要讲事实，只要讲事实就好啊。这就你再投身大使命了。那我们第二篇的那个另一篇道呢，叫做全家得救。在这里头就告诉我说，大使命呢，从一家人开始，从你最亲近的人开始。其实呢，全家得救啊，是神的心意。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当时啊，从旧约到新约啊，像挪亚呀，像后来的这个哥尼流一家呀什么的啊，像那狱卒的一家，从旧约的神一直愿意全家得救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大使命开始，我们觉得自己不够，从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这是我们当时的讲解。那今天好了，我们就知道大使命啊，不是只给那些牧师传道人的，是所有基督徒的。传福音不是只给牧师传道人的命令，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命令。同样的，去教训也不是只给牧师传道人的，也是给所有基督徒的，同样是给基督徒。所以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要去教训啊，去教训不单单是给牧师传道的职分，应该是所有基督徒的本分。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就是圣经里关于这个教训这方面的教导。有些弟兄姐妹会讲说，教训那个牧师传道是会在讲台上教训，这个主日学老师会在课堂里教训啊，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会在啊查经班里查经的时候带领教训。我怎么教训呢？他觉得自己我们自己太普通了啊，太一般了，又内向，没有口才，没有恩赐，种种原因说我可能也不够格去教训。其实不是，也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个希伯来书又说，又要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你看这个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勉励，都是跟教训有关的。这不是给牧师传道的，这给所有基督徒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勉励，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啊！不存在说自己的啊恩赐够不够、口才好不好的问题啊。后面还有说，你们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凡事都当造就人。就是我们讲出来，我们有的心中有的，我们就讲出来去造就别人啊。当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这就是神的意思啊！可见呢，主耶稣没有把这个教训啊，这个任务呢，只给这个少数人啊，只给这个少数人，而是给所有的人的啊。凡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用神的话来勉励别人，来彼此的提醒，来彼此的扶持。上面经文里边，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彼此的教导啊、劝诫呀、彼此的勉励呀、教训造就人呐、彼此对说啊、口上心和，这些都是属于大使命里所说的教训这种啊服侍的这个方式之一啊。所以彼此教训是所有信徒的责任，无论你是啊信主多年的人，还是初信者。从经文里我看出来啊，去教训呢，这个出发点不是去为了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啊，给别人定罪，而是为了去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口上经和赞美主、荣耀主的名。去教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今天学习圣经里所说的啊，是凡主所吩咐的，你都可以去教训，而且呢是各样的智慧，用各样的智慧呢，这个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所有基督的道理你都可以去教训。还有什么呢？诗章、颂词、灵歌，这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做教训的啊。教训的方式可以说是教导、劝诫、勉励、对说、口唱。口唱很重要啊，口唱也是教训，因为在我们诗歌里边有丰丰富富、非常丰富的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边，每条诗歌里边都激励我们去爱主啊，激励我们靠近主，激励我们去领受主的恩典。所以口唱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训的方式哈。所以呢，我们在教训呢，不一定一定要在讲台上，不一定一定要在这个主日学的课堂上，也不一定一定在短宣队里边参加走得很远的分享啊。很多场合都是可以去教训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教训的。比如说啊，祷告会啊，啊查经班呐、啊团契活动啊，啊集体的灵修的活动啊，姐妹会啊， 啊，主日崇拜前后的分享时间呢，很多的上行，比如说甚至是洗礼的时候啊，啊转会典礼的时候啊，那个按牧典礼的时候啊，婚礼的时候，甚至是安息礼拜的时候啊。所以以弗所书说呢，告诉我们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要听见的人得益处。很多思想。很多这个私下的场合，不是公开的场合，也是教训的，也有教训的机会啊。比如说家庭探访的时候啊，个人交谈的时候啊，啊，个人关怀的时候，甚至就是在自己家里，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太太，对自己的先生，啊，都有机会啊，来教训啊。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啊，刚才我们讲到说，在教提到教会有些新受洗的人，他们流失了，离开教会了。如果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做这个教训的工作，而不是单单的依赖牧师、依赖传道，而去协助牧师，这样教会呢就会大大的来帮助改善这个我们说的人手够、资源不足的这种情况，是吧？所以在祷告会啊、查经班呢、团契活动啊，这个发言是特别重要的。我非常这个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祷告会也好、查经班也好，啊，这个团契很沉闷啊，这个好像只有带领的人在讲话，其他的人不讲话啊。这个在我听过有些牧师也说，祷告会好像来了多少人，但是都不讲话，都不祷告啊。这就是说不应该这样子啊。我们任何一个机会，神在我们心中有感动啊，我们在神话语中有亮光，我们就把它分享出来，这是神所喜悦的啊。你不需要这个长篇大论，也不需要引经据典，就是一个短短的分享，一点点亮光，圣灵在我们里边的一点的感动，甚至有时候只是一个问题啊，可能对旁边人来讲都是造就。主的教会，我们属灵的家啊，就是靠每一位弟兄姐妹这样一点点的行动起来来建造起来的。看起来呢，这一点点的事情，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啊，但是一复一日，对建造教会来讲呢，就起到了一个添砖加瓦的这么一个作用，是吧？所以呢，其实我自己呢，本人哈，坦率来讲，我原本人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是惧怕在这个台上讲话的人，啊，我曾经我跟我太太总说，我也一开始啊，初早期那个刚刚开始学习啊，还不是讲道啊，就是一些分享啊。在众人面前，我站在台上，我的腿是发抖的啊！这个发抖不是形容词，是真的动词啊！是动词啊，不是形容词，是动词啊，是发抖的啊！而且呢，甚至有的时候，我太太会笑话我，脸色惨白，满浑身是汗啊，就是很惧怕、很紧张啊，是这样的个性格的人啊！哎，但是呢，我就不知道怎么过了很。磨合了很长很长的时候，发现哎，我怎么可以在众人面前讲话了呢？我发现这是我在教会里的啊，这个在团契生活里边逐渐培养起来的啊，逐渐培养起来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分享，使我可以在别人面前讲话，不惧怕了，不担心了，也不怕自己讲错了啊。那因为讲错了有大家的包容，是吧？而且在团契生活，我们比如说一个圣经，我可能理解的不对啊，那个有人指正我很好啊，指正我就被指正，我也很高兴，我不会觉得是被这个轻视或者被什么样的啊。这就是我们团契生活的好处。因为什么呢？大家这样的分享都是出于爱心嘛，是吧？出于爱心来彼此的建造，这样我自己也就彼此被建造起来。有的时候呢，一句很简单的话就给人很大的影响啊，是非常奇妙的。我就想说那个是2000年的时候，离现在已经26年了啊。那时候呢，我们的教会呢，在一个新的这个一个新的小区要成立一个新的团契。那现在成立新团契，就选派了几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家庭去支持这个团契。那我们家是其中一家，就去参加了啊。有很多的牧道，我们在新小区里很多牧道的朋友啊。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一个牧道友就他非常的突然他就说，因为我英文名叫John。我说这样，我看你应该以后去当牧师。哦，那是2001年，26年前，啊，我当时刚信主也不久。他讲了这个话以后呢，整个房间就安静了，别人也不知道怎么讲，我自己也一愣啊，我非常尴尬，我就跟这个弟兄讲说，我哪行啊，就很简单的，就不知道怎么来对应这么一句话。 但是就这一句话就成那个种子一样就埋在我心里了。我常常问自己说他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啊，我到底够格吗？我将来行吗？我有可能去做这样的事吗？走上这条路吗？啊，我虽然这样问这样想，我同时也在自己在约束自己，就自己在教会侍奉上啊，在各方面呢来想来让自己能够看自己能不能这样做，同时呢我也去做一些去啊神学院里修些课来装备自己。就是听到这句话以后，20年后我真的就走上了这个全时间的来侍奉神的这条路啊，这是非常奇妙啊。所以上帝在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就可以造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啊这种团契生活呀啊查经啊，不要吝啬，不要吝啬神给我们的感动，不要吝啬神给我们的教导啊，就是把它分享出来。所以有的人就会问了，说那受洗的人，新受洗的人可以教训老基督徒吗？他彼此教训嘛，是吧？我们刚刚受洗，他都受洗了20年了，受洗了10年了啊，我们可以教训老基督徒吗？应该吗？可以，不仅是可以，而且是应该，不只是应该，而且是神所喜悦的，神愿意我们在主里边呢啊彼此的分享。我记得很清楚啊啊，曾经有一个大概也有20年了啊，一个新受洗的一个弟兄，他在做个人见证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他发现呀、啊，我们每天的生活实际上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我们每天呢都有神在保护我们，神用他的手帮我们拦住那些凶恶的事情，神用他的手帮我们拦住各样的攻击，只有在这种神的保护下我们才有今天的平安的生活。那如果神把手挪开，他说不要说挪开呀、啊、这是他的原话啊，就是神的手稍微张开一下露出一条缝来，我们的生活都不会有今天的平安啊，我们甚至根本就承受不了。对，就这句话你看我记到现在，他就成了一直就激励我说啊，我不管什么事情我要依靠神，要依靠神，要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而且知道神在保护我们的啊。你看他是一个新受洗的弟兄，他的话就成了对我们的帮助。所以这个当圣灵同在的时候，那些智慧的话语会对人有影响，不管你是新受洗的还是多年受洗的老基督徒，神的话就是这样有能力的啊。所以就是应该分享啊，不仅是应该，而且是蒙神喜悦的。还有这样的问题，说那平信徒可以教训牧师吗？一样是可以的啊。其实我以前我们有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是主任牧师啊，那他就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句中国的语话来表达，他说叫做高处不胜寒，高处不胜寒。在这个教会里，他是这个教会里边的职位属灵地位最高的，所以呢很少有基督徒就有这个弟兄姐妹来跟他来谈心啊，所以呢牧师呢他就感到非常的孤独。因为牧师呢他也是人，他也有对他生命里有属灵的征战，但他生活里边也有很多的难处，很多张力的啊。但这个时候他也非常的盼望有弟兄姐妹来安慰他，来关怀他啊，甚至来教导他。可是呢牧师常常是说自己把这些难处就自己就放在心里了啊。所以我们去跟教导牧师、关怀牧师、劝勉牧师都是应该的啊，跟牧师我们在主内是弟兄啊，都是应该的啊。所以牧师呢，其实牧师不仅是有这个孤独的时候，其实牧师也有软弱的时候啊，牧师也会犯错嘛，对吧？他也可能有偏差，这时候也需要人给指正啊。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记录在加拉太书2:11-14的。这个事情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这个保罗，他指证这个基法是谁呢？基法就是彼得，还有他的一些同工他们的做的不对的地方。他们怎么不对的呢？他们先跟这个他们是去传福音的，到了外邦人住的地方，他们因为主的原先彼得他有一个很好的经历，在使徒行传我们讲过了啊，叫带领哥尼流全家信主，是吧？哥尼流呢是外邦人，他把这件事情呢就汇报给了 这个啊，这个教要耶路撒冷教会说，哎，果然使在外邦人生命中也行奇妙的事，他们也有圣灵啊，可见他们都是弟兄了。所以彼得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呢就跟那些外邦人一起呢，跟他们一起吃饭，把他们看作彼此看作弟兄。就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来人了，耶路撒冷派了他们是都是犹太人的这个教会的这些有权柄的人，来到这儿来探望他们。彼得一看他们来了，马上就跟这个外邦人呢就分开了，赶快躲开了。为什么呢？他想表现出他是是这个严守律法的，是那个没有违背背叛犹太人的啊，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就被保罗看到了，被保罗看到以后呢，就说他们做的不对啊，就说他们做的不对，是不合与真理不合啊，与福音和真理不合。不仅他离开了，还有一个人，其他的犹太人也跟着离开了，还有一个人叫巴拿巴，也跟着离开了。保罗就说：“你们这些人做的都不对。”非常直接的就说那个他是怎么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们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的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对犹太人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已经在主的恩典中，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中承认他们是你的弟兄了，你们都已经跟他吃饭了啊。本身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上是主的心意。可是你这个时候你突然离开了，表明什么呢？表明说你又不承认他是弟兄了，表明说你比他优越是吗？表明说他们不够格成为主的门徒是吗？所以你们这样做不对，你们不仅不对，你们本来是你们是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你们现在假装的，又当看到耶路撒冷来，你们就假装的做，你们是虚假的。所以这保罗就是说他们就指证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不符合福音的啊。他指证的人是谁呢？巴拿巴。巴拿巴是谁呢？巴拿巴是在保罗他从一个抓基督徒的人最后变成了信这个基督的人的这个过程里边，是教会是不接纳他的，是巴拿巴把他推荐给教会的，说保罗这个人是可以启用的。巴拿巴是保罗能够侍奉神侍奉主的一个被启用的人啊。所以这个巴拿巴呢，咱们中国人的信徒呢就用中国的思维来说，说如果说保罗他是千里马的话，这个巴拿巴就是伯乐啊，他就是让保罗能够侍奉，以至于在最后写了这么多的书信能见到教会啊。还有呢，基法就是彼得是什么？一直我们是认为他是个耶稣的这个门徒里边的大弟子啊，是最什么的啊，最有权柄的。后来这个连后来的这个天主教都认为谁说这个教皇第一任教皇就是保罗啊，就他是非常有权柄有名望的。这个保罗就指责他们，他就敢指责他们。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想分享就是说呢，在真理面前，在这个福音的做的对不对的面前呢，我们基督徒只要是出于爱心、出于真理、出于爱神，我们是可以去指证、去教导、去带领、去指出牧者的不是的啊，也是可以的，不仅可以，这是应该的哈。所以呢，这个从这里我们看出，神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我们在什么光景下，我们用神的话彼此教训，用神所吩咐的话来彼此教训，总是合人心意的。所以牧者呢，他是有职分的，他是教导会众，使会众呢在这种教训当中呢，这个教会被建造。同时呢，弟兄姐妹呢也同样，我们要彼此教导，对，不管是对牧者的呵护啊、关怀呀、劝慰呀，还是我们彼此互相教导，都是在建造我们的主子家、建造教会的。所以其实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信徒之间彼此所说的这个教训啊，常常其实是一个很那个很单纯的、特别单纯的一件事情，往往可能就是一句话，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让人得到就，比如说当时遇到困难了，你可能说别灰心，别灰心啊，主会掌权的，主会管的啊。比如说这个有谁遇到难处了啊，这来吧，我们一起祷告。很简单的一句话啊，那个有的时候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记得好像圣经里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咱们翻一翻圣经，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啊。这都不需要在讲台上讲是吗？啊，或者说那个今天有团体活动，我实在太懒不想去了，来吧，团体活动来吧啊，来对你有好处。我就是这样被留在团体的啊。我当时我是在那个刚进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当时教会有一个团体叫做唯爱团体，唯爱团体都是刚刚结婚还没有小孩的这么的这样的一个年轻夫妇组成的团体啊。里边呢因为是年轻人就很活跃，像打球啊喝咖啡啊这个我愿意去，可是晚上茶间我就不愿意去啊。那个时候啊，可是我们那时候大哥就给我说，向总来了来了，山东人来了啊，来参加了。完了有的时候会说，那时候会说，来把你太太也带来，一起来吧啊。就是很简单的话啊，看起来就是这么普通，可是就这样普通的话，就是一次一次一次把我们带进了那个一个属灵的有爱的家庭里边，让我们的整个生命慢慢被翻转过来了啊。那个我们说那个团体叫唯爱团体，这个唯爱团体呢啊，现在在那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说人都分散到不同的，有人也都年龄长大啊，都分到不同的地方去了。可是这些弟兄姐妹呢到现在还保持联系啊，我们还有一个群叫唯爱群啊，还仍然保持联系，在不同的美国不同的地方，有在西雅图的，有在达拉斯的啊，还保持不同的关系。所以就是这样子一句的提醒就成为了教训，就成为了建造啊。或者是一次的分享，在团契生活呀，在小组里面呀啊，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啊，我今天今天查的圣经，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领受，神给了我一个亮光啊，我就把它分享出来了。或者说呢啊，我在遇见事情的时候呢，我实在的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神帮助我了，这是神，这不是人做的，这是神做的啊，把这见证分享给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说那个我最近那有点难以启齿，为什么呢？做错事了啊，但是神呢把我带回来了啊，我失败了，但是我又学习有所成长，这都是分享。就是这种分享就让很多我们周围的人可以被造就啊，可以能够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升，使我们就离那个主的门徒的那个样式啊越来越近了啊。还有一些呢，常常是一些榜样的力量啊。其实我们教训别人带领别人，有口传也有身教啊。像比如说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中心的侍奉啊，我们彼此之间很诚实的相待啊，我们虽然以前有些弟兄姐妹之间发生过一些矛盾，但是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就像刚才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所反省的一样，就饶恕我们学习啊，或者我们看到很多人乐意捐助啊，这都是榜样，这些榜样就让我们学习，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就是圣经神所吩咐的，我们提早去学习。我记得我们在以前教会也是一个家庭，他们在我们来看这个家庭是一个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啊，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啊，甚至是甚至是就是他们就是不是很在乎，不是很重视这个子女教育的啊，就是这样。可是他们有一点点的那个剩余，他们就分享啊，就分享给教会弟兄姐妹啊，有一点点的剩余就拿出来分享，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觉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所以就乐意捐助啊，所以呢。在我们生活里边呢，就从这样的榜样身上，我们就看到了基督。很多时候呢，活出来的真理呢，比我们对于讲出来的这些大道理呢，就是更有力量的啊。所以在这个下边呢，我们就看今天要分享的第三个部分，就是遵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教他们去遵守。所以耶稣没有说我教我吩咐你们的，你们也去吩咐他们；没说我吩咐你们的，你们就通知他们，告诉他们。没有说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让他们都知道，不是。耶稣是让他们说去教训他们去遵守，目标非常明确啊，目标非常明确。去教训不是单单传递一个消息，不仅仅是让人知道而已，而是要让人去遵守的。重点不是传知识，重点是要建造门徒，领人带领人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的基督所吩咐的话出来。所以呢，彼此的教训不单单是传讲知识，重要的 是遵守，是建造门徒。所以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啊，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这个大使命和他降世为人的目标是非常一致的啊，非常一致的。他的目标就是把人，把他的百姓从最终解救出来。如果一个人他是没有遵行的神旨意的人，他就谈不上是神的门徒，也谈不上是神的百姓，是吧？所以呢，主耶稣要教育教会呢，建立我们的教会呢，再不光是要建立一批啊坐在那儿老老实实只会听到的人，听啊，只会有耳朵听的人啊，他要建造一批呢是靠着忠实和诚信来行道的教会啊，要行道的教会。主耶稣奔赴大使命是为了让万民都遵守他的旨意，都行道，然后万民呢都成为神国的子民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去施洗是很重要的，但是去教训也是至关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那个大家都记得，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地方啊，有个地方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啊，在临升天以前，他为门徒洗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为门徒洗脚。这个洗脚的时候呢，这个彼得呢，他发现耶稣跟他说洗脚，你洗了你才能有福，他就这个突然就这个想得更大的福，他就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啊，这是彼得当时想的。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呢，慢着，洗脚有特殊的含义啊。耶稣解释给这个门徒们听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洁净了。耶稣在这里比喻说什么？洗过澡，洗澡的意思就是已经受洗的意思，已经信主了，已经跟随耶稣的人。可是他们还不那么洁净，把脚一洗就洁净了。那为什么要把脚一洗就洁净呢？因为即使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仍然会沾染上属世的那些啊风气啊，会沾染上属世的污秽啊，这是很难避免的。就像当时的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啊，他们穿的鞋都是露脚的啊，他们要在土地上走，脚上总是会沾染灰尘的，所以要洗脚。同时人呢，即使是已经受洗的人，他们仍然会沾上属世的一些污秽啊，一些灰尘。但是如果把这个脚，他说把脚一洗干净，人就全身干净了，是吧？那信主的人呢，把属世的那些污秽给你沾染，把它洗干净，哎，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门徒，就是神所喜悦的了啊。这就是属呢要解释洗脚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主耶稣，我们今天这也一样，为主圣殿，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环境里边，可以说，是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啊信息爆炸的时代，同时呢，也是一个这个叫做高度的人本主义、自我中心、自由化的时代。什么叫人本主义啊？就是自私啊，就是以人为中心啊，就是。这就是说的学术点叫人本主义，说的实际点就是自私自利，高度自私自利的社会时代啊。所以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会通过互联网啊、手机啊、啊短视频呐、啊、抖音呐、啊，甚至现在是 AI 呀、啊，都会出来怎么样给人洗脑，给人洗脑啊。他不仅给这个所有的百姓洗脑，当然也会给基督徒洗脑。所以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说不沾染上属世的这个灰尘呢、啊，是一件很难、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沾染上怎么样？洗掉啊，洗掉。可是主耶稣已经升天了，谁帮我们去洗掉这个属灵的污垢呢？谁帮我们去洗掉这个属灵的灰尘呢？主耶稣要我们效法他。主耶稣对这些门徒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主耶稣说，你们应当彼此洗脚，什么？你们要互相帮着把这些灰尘洗掉的，你们要彼此的教训，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帮助，让你们可以彼此有一个洁净的属灵的生命，让你们可以拎着彼此的洗脚， 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教训，可以什么？可以遵循神的旨意。比如说啊，神说，神有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耶稣升天了，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怎么能在我们中间能够实行呢？那就靠我们基督徒朋友彼此都是这样的，记住这个命令，并且呢彼此说啊，彼此的来叫什么劝勉啊，提醒鼓励啊，甚至对说，哎，咱们应该彼此相爱，是吧？就是这样子不停地讲，不停地讲。当这种彼此相爱的心最后呢激发出来了，而且彼此相爱呢有了这种活泼的行动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来讲，我们那种属灵的性情就表现出来了，门徒的光就发出来了，我们主门徒的见证呢也彰显出来了。于是就有很多的人，一群的人，甚至是外邦人，就看出来，哎，这群人是很特别的，认出来他们是属基督的。那耶稣说呢，说若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就是这样子的啊。当我们把神的话、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吩咐、彼此的提醒的时候，当我们真正活出这样的一个神的吩咐的时候，不仅是耶稣喜悦我们，连世人都认出啊，他们是属基督的，这帮人是主的门徒啊。同样，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也真的是被建造成主的门徒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反过来讲哈，如果说我们一个人，我们只是知道一些道理啊，没有遵守，怎么讲？没有遵守，这样的人呢，就不能是称为是主的门徒啊，这个根本就啊离主的门徒相去甚远啊。如果不遵守的话，在这个圣经里呢，也记了这么记载过这么一个事情，说是耶稣呢到这个地方叫做加大拉人的地方，那是外邦人的地方啊。那在那个地方到那儿时候呢，他有两个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的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都怕他啊。他们就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你知道被鬼附着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完全被鬼魔掌控的，他们所说的话不是他们自己想说的话，是鬼魔说的话，是吧？那这鬼魔他说什么呢？他说神的儿子，连那些法利赛人都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鬼魔就知道说你是神的儿子，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承认，他不仅知道，还承认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时候还没有到。什么叫时候还没有到呢？就是他知道神有一个特别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审判罪恶的。他说但是你的时候还没有到呢。他比那些普通人都更知道神，更知道神儿子要做的工作。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他知道神儿子审判一来的时候他就会受苦了，所有这些神的工作的这个计划很多他都知道，比我们人都知道。可是他们怎么样？他说什么？我你有什么相干？他并不悔改，他不因为知道而悔改，他不因为知道这些而弃恶从善，就更谈不上去跟随耶稣了。他反而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所以你看，仅仅是知道耶稣，仅仅是认识耶稣，仅仅是承认耶稣，都和主的门徒相差很远。只有怎么样？只有去按着主的吩咐去做，去遵行神旨意的，我们才能够称得上是主的门徒啊。所以遵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雅各书说的也是。雅各说必有人说你的信心，这个雅各说我看一下啊，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他讲说信心行为的关系，说信心一定要有行为的啊，你光说你有信心，你没有行为，你还是没有信心。但是我告诉你，当我这行为出来的时候，就知道看着我的行为就知道我的信心是什么样子了。他就说了，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确实占掉。所以你说我有信心，我只信这个唯一的神，独一的神，你说的不错，这确实是独一的神。但是呢，鬼魔也相信他是独一的神，只是你信了，我们基督徒信了，我们是顺服；鬼魔信了呢，是占掉。 说你不要来，你不要让我受苦啊，你干嘛来啊？这是鬼魔的态度。但是我们进了以后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就是遵行啊。这就是我们，所以呢，我们认罪悔改，乐意去以神为乐，乐意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真正门徒的一个印证啊，一个标志啊，就是我们是神的门徒。所以按照今天的经文呢，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要活出门徒的样式呢，我说呢，我给他写了一个叫做三部曲啊，叫三部曲。按照今天的经文，第一个呢，你要成为门徒呢，首先你要先明白主的吩咐，第二叫做遵守主的吩咐，第三个叫做教训主的吩咐，因为他叫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你要去教训别人，你首先自己要先知道主的吩咐是什么呀？主的吩咐是什么呢？你怎么知道呢？要把主的话听到，并且记在心里面啊。我们管这叫听到啊，不管不是耳旁风，而是真正的把它放在心里面啊。再有呢，要听到。第二个呢，听到以后呢，你要到祷告去领悟神的吩咐，领悟神的话，知道神吩咐话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这叫悟道啊。要听到还有悟道。第三个呢，就是要查验。什么叫查验呢？你要亲身的体验一验神讲的话到底它好在什么地方。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的，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去听到，还要悟道，然后你还要去查验。这就是我们要明白主的吩咐的含义啊。再下面就是要遵守主吩咐。什么叫遵守呢？遵守不是说简单的浅尝辄止啊。我今天来过教会啊，我听过别人怎么说。我见过查经班里的人，他们是什么样？不是的，而是什么呢？持之以恒的来侍奉，持之以恒的来遵行啊。而且呢，不仅是持之以恒的，而且什么，在明处我们遵行，在暗处也遵行啊。这是叫做遵守主的吩咐。第三个，我说呢，就是教训主的吩咐。这个教训主的吩咐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有口头的教训，还有什么行为的教训啊。我们也不仅有言教，而且有身教。这是我们作为成熟的主的门徒的一个标志啊。这是按照今天这个经文我们能看到的，给我们的亮光啊。所以真正的去有能力去教导的话呢，不光是出于口才啊，而是出于生命的，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见证，比一大篇的大道理觉得更有帮助啊，更好啊。也可能很多，比如说我的见证说，我其实很难饶恕别人的啊，我是记仇的啊。但是呢，当神感动我改变我的时候，我就跟你分享说，我告诉你，我不一样了，我现在饶恕了我的弟兄啊，这就是真实的见证，是吧？说呢，我以前是一个忧愁善感、多愁善感、忧虑啊，我拿不去的忧虑，什么都看着不顺眼，什么都心里都担心，是一个忧虑的人。哎，我信主以后，我成了有平安的人了，有喜乐的人了。是吧？你比如说，像我以前也是，是不敢在主面前祷告的啊，不敢祷告的啊，怕讲话，也怕好像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这个信仰啊。但是经过了这个生活磨练，主的爱啊，让我不仅是敢在面前祷告，而且以此为乐。我是基督徒啊，我是蒙福的人啊，我愿意在我的同学、在我的同事面前说，我就是基督徒啊，我敢在主面前祷告。做见证，这都是我们生命逐渐的改变的一个的见证啊。所以呢，遵行神的旨意，不光是啊说想做了，和我们真正去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光要有心动，还要什么？还要有行动啊！不讲心动，还有行动啊！我们那个以前听过一个牧师来给我们来讲道，他实际上也是来汇报他的工作，他叫庄百里。人不叫庄百里，他的工作是做什么？是做穆斯林工作的。他做穆斯林工作呢，不是在美国做，是在中东地方做啊，在中东地方做。说他在那个穆斯林那边的国家呢，他是上黑名单的啊，就是有危险的啊。可是他啊非常勇敢啊，就是去到那边去向穆斯林传福音啊。他讲了很多非常新奇的惊险的故事啊，他怎么样，他怎么做，这样就激励很多的人啊，很多的在美国的人说，哎。庄牧师，我能不能跟你去啊？啊，庄牧师，我也要去到中东去。我们这个我是这个中国教会唱一首诗歌啊， 叫做宣教的中国，我要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都坚定，我就要去耶路撒冷跟你去啊，风霜雪雨一直都坚定。那庄牧师说慢着慢着，这是他自己心得的，你要跟我去耶路撒冷，那么我问你一下，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得救的见证从头到尾好好的跟别人讲过一遍呢？哎，你有没有跟你最亲近的人，你最爱的人，你的家人传过福音呢？你能带给他们会信主呢？哎，你有没有常常啊记神的话，把神的话去跟你的弟兄姐妹分享呢？你如果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没有做的话，那你就把那个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这样的豪情壮志先放一边啊！你先从这个最基本的事情做起来啊！先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来。所以呢，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做起。其实我们常常面临的问题呢，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啊，行不出来。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们的头脑很清楚的啊，都知道该怎么做，然而就是做不出来啊。所以呢，主耶稣在大使命里就非常直接的就对准了人的软弱，对准人的要害，就要求我们要彼此的教训呢，按照他的吩咐去遵守啊。你能遵守才是真正达到了是门徒的标准。不能遵守，你说的再好，你再有感动，你再热情满怀都不算数啊！遵守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顺服神，我们去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话呢，我们就要有实际行动。我们要建造门徒，就要有实际行动，这样教会才能够被逐渐建立起来。所以主耶稣大使命呢，是要我们彼此的教训，要我们彼此的洗脚的过程中呢，来想的。和听师讲的和听的都可以得到益处，让我们属灵的身量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呢，能够渐渐的成熟，就成为了无所需有的门徒了。所以我们被建造之后啊，我们就不再是一群只会听到的人啊，很听还是，而且呢是变成一群呢能够活出真理的人，和可彼此扶持的人，能够彼此教导的人。如果耶稣啊问我们啊说，哎，你有没有遵守我的话呀？你有没有用我的话来帮助别人呢？你有没有成为别人的啊属灵的祝福啊？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我想我们是应该彼此的勉励，常常反省一件事情。但愿我们可以在主耶稣面前非常坦荡的、非常坦然的，而且诚实无伪的回答说：“主啊，我真的是愿意顺服你，我按照你的吩咐。”我再做，我不仅要做一个听道的人，而且要做一个行道的人。我愿意遵守你的大使命，按照你的话去教训别人。我在竭尽全力的做，竭尽全力的侍奉，可是我还是很软弱，我常常软弱。主啊，在我软弱的时候，求你加添力量，让我能够更强。是阿门，这是我们的祷告。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